约书亚记14:6-14。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珠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归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大赞美我们的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当中。今天如果你看看外面，这个窗外都是阳光，非常的普照，让我们感受到主的爱和温暖也在我们的当中。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想得着有成就，可是专心的人却不多。每一个人都盼望有成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但是专心的人我们找到的不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鼓励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因为如果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多注意来在他的学业的上面来多的用功的话，专心的读书，专心的学习，相信他慢慢就有成就在他将来的事业的事情上面。所以专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人不能够专心的话，他就没办法找到有好的成就。人如果不能够专心，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不单只在他自己的专业的事情上做不好，就算如果他不专心的话，他在许许多多别的事情上都做不好。譬如做运动，如果不专心也不能做得好，打球如果不够专心也打球也打得不好。如果我们当基督徒的跟随神的话，我们也有专心的来学习神的话，明白圣经，来跟随侍奉我们的主。要专心，不能的话什么都做不好。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是这样的，他不会做一个骑墙派的一个人，那就是说他不会站立在这个墙头上面，一边要看那一面，另外又看另外的一面，这就很危险的。总有一天他会摔下来，从墙头上摔下来，受伤害了。或者是说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他不会就一只脚踏在两只船的上面，不然的话他早晚会丢在水里头。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专心的跟从神，我们就爱神，不可以爱世界。你不可以又爱神又爱世界的， 在上一周主日崇拜的当中，我讲到的时候，就保罗，使徒保罗提过，他以前有一位同工叫做迪马。迪马曾经是保罗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但是他就是一个骑墙派的人，也就是一只脚踏在两只船上面。他想跟从神，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贪爱世界，因为他爱世界太多了，最后他还是离弃了神。这就是提醒我们，专心跟从神、爱神、侍奉神是多么的重要。今天我们在读经的当中看到有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扎勒。在另外一卷书，就是摩西五经里的《生命记》第一章，告诉我们有关于扎勒这个人。这就是神怎么样来称赞这个扎勒。所以在神的眼中，扎勒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神说唯有扎勒他必得看见，神说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在神这句话里头，他称赞这个扎勒，最后这句话他说他专心的跟从我，专心的跟从神，他是一心一意的，都完全的委身在神的事情上面。所以他一开始这句话他说唯有，就是说他这个人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扎勒不一样的。所以最后他蒙神所爱，也蒙神所赏赐给他，让他得着一块土地。这块土地不单只要归给扎勒，也归给他的子孙。接着就看见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是一个宝贵的人生，也蒙神所爱和蒙神所奖赏给他。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我们要学习加勒，看他如何的来跟从神。另外一卷书在民数记14章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当然他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形容。他这里说神也是这样说，唯独我的仆人扎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神说我就把他领进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他的意思跟前面的生命记第一章所讲的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强调了一件事情，他不单只专一的跟从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心智就是代表他从神哪里的领受，他的生命的目标、生命的方向都是一致的，从来不更改的、不改变的。这就是一种心智带领他，以至于他能够专心的跟从神，以及他的生命里头得着神的称赞，也有蛮有很大的成就。有一些人本来在开头的时候是有很好的心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慢慢可能拿到一点点的成功，他就很骄傲，他就太过度的开心，慢慢他的心智就变得直，可能开始的时候改变了，他也自己不觉得，但从旁边的人来看，一看就看得出他的心智已经改变了。在圣经里头有讲的一个人物，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的君王，这个扫罗王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很谦卑、很柔和、很听话的。但是，当后来他做了君王了，他有功成名就的时候，哎，慢慢他就骄傲了，慢慢他的生命的态度都改变了，他就完全的变了质。甚至于他有妒忌的心在他心中。当一个人慢慢的离开了神之后，他的生命就变质了，就改变了。后来他又伤害这个大卫，所以最后他这个扫罗王还是做了很多很多错误的事情。更重要的就是神再不喜欢他了，神不喜悦他，最后他还是整个的生命都完全的失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说我们要专心的跟从神，我们要保持对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智，不可以因着有一点点的成就 我们就变了质，在生命里头我们要常常保持着对神有专一的心。但是圣经里头今天在这个功课里头让我们看到这个扎勒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扎勒在神的面前的他的心智40年来始终如一，丝毫没有变质，就是让我们要称赞他的地方。我们想一想，40年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些时候我们说10年也是已经是很长了，20年就更长了，30年就越来越长，40年差不多是等于霸占了我们人生一半的时间，或者是说我们人生前头的40年是多么的宝贵，对不对？我们还回想我们过去的40年多么宝贵的人生，但是在这40年当中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上面，也发生在我们的家庭里头，会有很多变化。但是扎勒的心智40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改变，他都是爱神，听神的话，专心的跟从神。他做到这个地步有三个原因，也有三个原因影响到他忠心40几年来都是专一的跟从神。第一，他不轻易的受到别人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生在世上常常都受到不同的人的影响，可能是我们家里的人啊，我们的朋友啊，同学啊，我们一块来工作的人啊，或者我们的邻居啊等等。其实我们也今天在这个21世纪当中，我们常常受到一些我们本来不认识的人的影响。这句话怎么说？这就是说我们如果看手机也常常遇到一些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都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脑袋，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为人。在网络平台上面我们听见不同的信息，有一些是影响了我们的信息我们都不知道，慢慢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更需要看重的，不要轻易的在这个时代受到别人的影响，尤其是不好的影响，一些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影响。加勒他跑到约书亚的那边对他说，然而同我想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神。这就是加勒的心智。他说有当在他旁边有许许多多的同胞，许许多多的朋友，但是他不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专心的跟从神。那意味着说当时有一些人他们不能够专心的跟从神，这些人都在包围着这个扎勒，他们天天在扎勒的旁边来讲一些讲话，或者做一些事情有什么态度等等，都会很影响他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却要小心，我们本来是很想专心跟从神的，但天天就在我们的身边出现很多的人，听见很多人的讲话，看到很多人所做的事情和他们的态度，慢慢可能我们都受到他的影响，以至于我们跟随了这样的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但加拉说我专心跟从神，这是表示说他与众不同的，他不会轻易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他的心中是把神他的主放在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背景是在民数记第13章，是讲到大概40年前，当时摩西打发一些人去迦南地，说哦，你是去窥探一下，就好像今天我们说去派一些探子啊进去暗暗的去看一下当地的情况，因为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他们要拿到一些最准确的一些资料，看到当地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容易进去吗？有没有面对很强大的敌人呢？有危险吗？等等，他都要首先拿到这些资料。 所以摩西是带领的人，所以就差派有十二个探子去。这十二个探子是来自每一个支派，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当中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每个支派都差派一个人去，代表他们的支派去做探子。其中一个就是加勒，加勒是代表犹大支派的。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这个约书亚，就是这个后来这个摩西的接班人啊，做了第二代的这个领导人哈。另外还有另外十个支派的代表，总共十二个人去。他们去了40天，就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仔细的去到迦南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回来报告给摩西、亚伦和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那就是说，他们要负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把实在的情况带回来，让他们知道，以至于他们能够做最好的准备，如何进入这个迦南地，也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回来报告的时候，不是有十二个人吗？但其中有十个人，这个代表说，诶，我们有两个消息告诉你们，一个是好的消息，另外一个是坏的消息。啊，请问你们喜欢先听哪一个消息？这就是很有意思的啊，你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那当时的民众怎么说？民众就说，诶，我们要听好的消息，好像先听一个好的消息，你就把好消息告诉我们吧。这十个探子就说，好消息就是说，哪个地方迦南地真的的确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那边所生产的葡萄又大又甜，又美味，牛奶与蜜之地的意思就是说丰盛的地方，美好的地方，很适合人来生活的地方。好像今天我们都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有好多年都有人说这个地方是美好的地方，是很适合人住在这里，移民到这边来的一个地方。当时这些探子回来报告说，是他们讲的都是真话，就是迦南地神所应许的地方的确是美好的地方。他把这个好的消息告诉他们了，但坏的消息是什么？坏的消息是说，很可惜，当地有些居民都是伪人。伪人的意思就是一些很高大的人，就是好像巨人，应该是怎样翻译才对啊？这些巨人，这些巨人比我们身材都高大，力气又大。我们只是以色列人，如果进到他们哪里，在他们的眼中，哎呀，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就是小的可怜的，很微小的，我们打不过他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去迦南地，碰到他们，那我们就死定了，就是没盼望了。所以这个坏的消息让人家听见之后就感觉到很失望，感觉到很绝望，甚至再没有勇气进到这个迦南地区。但是不要忘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让他们可以进去，作为他们将来住在当地的一个地方，是神的应许。但是很多时候，这些坏的消息，影响人的心的消息，却破坏了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今天我们要注意的。今天在这个世代里头，充满了很多不正确的信息，不对的，我们说甚至有的是假的信息。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人的信息来动摇我们的信心，不要被这些人假的信息来欺骗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不好的信息影响我们，牵引我们走了一些错误的道路。这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有聪明，有智慧，有从神而来的带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世代所欺骗，不要被这个世代的人所讲的不对的话，不正确的一些思想，不正确的态度和不正确的价值观来动摇我们的对神的信心。我们还是回到神的话里头，在圣经里头 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约书亚跟加拉是另外两个探子，他是十二个人的当中的另外的两个。这两个人跟另外的刚才这十个探子的态度完全的不一样。他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些巨人的。不错，他们都是巨人啊，我们在他的眼中我们都是很微小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比这些迦南地上的巨人还要巨大，比他们的能力还要强大，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一定可以打胜仗，所以我们一定马上就要去迦南地，我们要征服哪个地方，然后得地为业，因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你看到了，约书亚跟加拉是不一样的人生，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但另外的十个探子，他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所以就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从加勒的人生里头要看重这个重要的功课。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头也讲过一件事情，当时耶稣跟从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些人就慢慢的退去了，退去的意思就是本来他们是很热闹的，很高兴的，很爱跟随耶稣的，但是后来看见情况不对了，他们就离开了耶稣，不再与耶稣同行。那耶稣就转过头来看，对他另外的十二个门徒，就是耶稣不是有十二个学生吗？跟随耶稣的门徒，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要跟着这些人走吗？你们也要去吗？也跟随他们，受他们的影响吗？其实耶稣问的问题，就是今天的问题，弟兄姊妹，你也要跟着这个世界的人去走吗？你也要跟着世界的人他们怎样的态度来做事情吗？还是你还是要跟随主耶稣？西门彼得就是他的门徒，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回答。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这是对的方向，跟从主耶稣是最好的。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不要轻易听人家的话，受到人家的欺骗，我们还是专心的跟从主。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加勒这个人哈，他的背景是怎样的？圣经说他是属于这个犹大支派的人，但如果圣经另外又告诉我们说，他的出身其实不是犹以色列人，他是属于基里洗族的人。基里洗族的人，按照圣经的研究的人说，他们可能就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裔哈。这是基里洗族的人，所以他们不纯正是这些以色列人。但是后来他为什么做了一个犹大支派的人呢？因为这个加勒他不理会别人如何看待他，他只管一心一意的跟从神，最终使他成为一个犹大族的人，就是这个原因。当他认识了这一位神之后，他就不放弃了，他就不离开神了，他不会因着人家的冷眼来看他，瞧不起他，因为看见他的背景原来不是以色列人，就对待他不好。他不管呢，因为他丧失的是神，他就一心一意的跟从神。这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今天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要跟世界的人来见面，来打交道，也跟他们甚至一块来做工，但是我们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无论他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批评我们，瞧不起我们，但是我们要专心的跟从神。这就是加勒的心智盼望，这也是我们的心智啊。面对生活上一切的压迫和拦阻，你的脚步是否愿意用信心跨出去，专心的跟从神和侍奉神呢？生活里头总是有人要反对我们，压迫我们，或者是给我们一些苦头，给我们一些困难，但是我们是要用信心继续的行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每一步跨出去的都是用信心走主的道路。这就是加勒给我们的一种的榜样。所以第一，我们如何专心的跟从神，就是不要轻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第二， 不要轻易受到时间的影响。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生的人，如果你不看重时间，那不浪费时间的话，我们的人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看重时间，但是时间也有对我们的影响的，因为好像我们如何花费你的时间，如何用你的时间，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如果用时间用得不对，那我们的人生就没办法有好的成就。如果我没有用最好的时间用在相信神、认识神、敬拜神、侍奉神的事情上，那么我们的灵命不会长进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受到时间的影响。不错，时间是不断一分一秒的过去，但是不要因着时间就影响动摇我们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撒勒是说，耶和华神叫他所应许的，使我传或者45年的时间，期间这些以色列人，我的同胞，我们都在旷野行走，看啊，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走到现在，我已经现在85岁了。那就是说，他走过了过去的40年的人生，40年的人生在哪里度过？在旷野度过。本来他们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他们埋怨神，他们怀疑神，不信神，所以神要训练他们的信心，就要使他们走更长的路，走了40年在旷野里头来漂流，受考验，来学习怎么做神的子民。撒勒是有信心的人，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要陪同着他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同胞，一块在旷野里头度过40年。可能如果你是撒勒，你心中很不快乐，可能你觉得，哎，他们没有信心，他信不过神，所以他们应该要受到这样的刑罚，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是我不一样，我相信神，我信靠神了，为什么我还要陪着他们来过着40年的人生的时间在旷野里头？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可能有人觉得很不公平，就埋怨，但他撒勒不是这样的人，他很顺服，他觉得他是以色列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我要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块度过这40年。这40年是不容易的，这40年的时间都是很大的考验，但是他不容许这40年他觉得太辛苦了，无可奈何了，来影响他，他还是专心的来跟从神。在这一段很疲倦很艰难的一些漫长的岁月的当中，他还专心的跟从神，我觉得才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他比别人的付出更多，他比别人都明白为什么他的民族要受到这40年的漂流在旷野的这些痛苦的经验，他都明白，但是他是默默无声的，他顺服的，他跟别的人一块来配合起来，来跟从神，接受从神而来的，来训练他，考验他们，他都默认接受。我觉得这是撒勒美好的人生，他专心的跟从神，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顺利。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一样的跟别人一样的，都要受到很多的考验，要学习很多的功课。撒勒在这40年旷野的日子时间里头，他的亲眼看到很多他自己的同胞因着他们埋怨神、背叛神，甚至不相信神而死亡了，死掉了。但是他不灰心，他还保持他的初衷，他认定了他的目标， 就是要坚定的专心的跟从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在这40年的过去，你可能亲眼看到很多很多事情的发生，你看到有些人啊，他的信心不够，就中途就离开了神，也放弃了跟从神。可能你都看在你的眼中，求神帮助我们，不因着这些时间里头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而影响了你对神的专心。在这过去40年当中，我跟很多弟兄姊妹都一样，都亲眼经验过很多事情的发生，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感觉到难过、伤心、难受，但是我们不因着这些事情，不因着这些时间的过去，而影响了我们对神的心智和我们的初衷。我们要保持坚定来跟从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智。正如诗篇92篇12节里头讲了一句话，如果拿来应用在加勒的人生里头，那就是很正确不过。圣经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张而长发青。我觉得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情形，不要让时间的过去而感觉到无可奈何，说哦，我一年一年的过去，我年纪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长哈、哦，用人家说也年纪越来越老哈、哦，意思是我们就慢慢的灰心，慢慢的失去了我们起初的对神的爱心和热心。但加勒不是这样，他还要发旺，还要专心，还有很爱他的神，还要大发热心来侍奉神，这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加勒他是这样说，我觉得加勒这句话真是太美好了。他说，我现在还是强壮的，好像摩西当年40年前打发我去当探子的那天一样。他说，无论是打仗，无论是出入，我的力量当时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感谢赞美神，他不为让时间的过去而影响了他的信心，影响了他对主的爱心，影响了他忠心跟从主的一种心智。他说，我还是一样，当时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反省一下，我现在的我跟我当初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哪一种的心情是一样的吗？当初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何等的快乐，何等的开心，何等的兴奋。但经过这一段漫长的我们信主的日子之后，在旷野漂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经验过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你的信心还是保持一样吗？还是有单纯的爱心来爱主吗？单纯的信心来信靠他吗？但愿我们跟加勒一样说，当时我是强壮的，现在我的心智还是强壮的，我现在跟随主的信心还是一样的。加勒这个人，他确定相信自己人人可以打仗，人人可以强壮，很英勇的一个人，是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当年的应许给他，就是这一块地要给他，给他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他保持着对神的这个专心跟从的心智。所以专心跟从神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弟兄姊妹，我们要面对时间，尤其是面对时间的考验，我们不要倒下去，反而我们要站立得稳。时间是天天都在过去，在这些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也面对很多考验，也面对很多打击，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但我们也重新的要站立起来，来跟从我们的主。真实的信仰是怎么样的？真实的信仰是不断和坚持肯定的相信，这就是信仰。一个不真实的信仰是面对困难他就放弃了，不真实的信仰他面对有些人反对他，他就逃跑了。不是这样，加勒不是这样，他越是相信，他就相信神与他同在， 就算在困难当中，神还是与他同在的神。所以第一，我们不轻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第二，不轻易受到时间的影响；第三，如果我们要专心跟从神，第三，我们就不要轻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是多么重要，我们生活里头不单只有别人，不单只有时间，不还有环境，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周围的情形是怎么样，都不断影响着我们。好像现在我们就在一个疫情的环境的里头，我们现在也就是在一个因为疫情的缘故而影响到我们所有的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收入，影响我们的出行，等等，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专心跟从神的人，不要轻易受到一些不好的环境，甚至是我们说是逆境，是影响我们。人生常常有逆境，前一阵子讲到，我们也讲过，人生有逆境的，包括基督徒，包括侍奉神的人，都有一些好像不好的遭遇的环境发生在我们旁边，譬如影响着我们的家庭，影响着我们的小孩子，影响着我们家庭的收入，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的情况，影响着我们的侍奉，影响着我们的教会，影响着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环境啊。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受到这些环境所影响，受到环境的把我们的信心来动摇了。我们还是要专心的来跟从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勒这个人呢，并非说我现在85岁了，我应该坐在这里来享福了，来享受我过去所付出的了，来享受我应该拿到的了。加勒不是这样，他跑到这个约书亚当时的领导人的面前，他很谦卑的说，让我来吧，让我来打仗吧，就是说他要请缨出战，他说我要打仗，但是而且他要求的不要派我去打一些容易打的地方，不是，请你派我去打攻打了不容易打杀的地方。哪个地方？就是希伯伦的高山之地，就山区的地方是不容易打的，要爬山的，要面对这个山路上的困难重重的地方，还有很强大的敌人在哪里。但加勒说，我不要单独的坐在这里来享福享受你们供应给我的，不是，我要亲自去打属灵的仗，我要参与在当中，还有我不是要做容易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喜欢做容易做的事情，有困难的地方我就不去了，有困难麻烦的事情我就不做了，不是的。他说我要攻打了不容易打下来的希伯伦的这个高山的地方去。所以他就对约书亚说，求你啊，将耶和神那日应许给我的这块山地给我，就让我去打吧，我打过了之后，我这块地就归给我了。就算哪里有强大的敌人，他叫做亚勒族人，还有宽大坚固的城，那就是那个城是很坚固的，不容易把它打进去的，不容易把它攻打下来的，但是说凭着信心我还是要去。他说他的信心是在神的应许哪里，他说耶和神叫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怎么样？加拉说，我就可以把这些敌人赶出去。你看他有信心，但他的信心不是自信心那么简单，他的信心是因着神的应许。今天神的应许都在圣经里头，你和我们的信心都应该是在圣经里头的，读圣经按照神的应许来做事情，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能够专心跟从神，有美好的人生的成就。讲到这里，我们思想一下，今天请问你是否正在面对着一些叫人烦扰和畏惧的一些巨人，一些强大的敌人，我们说是巨人，他们挡在你的凌晨的路上，以至于你不能放胆的往前踏前一步，是不是这样？有些困难卡在你的面前，卡在你的道路上，你要 你很想跟从神，但当中有些原因，有些困难，有一些人物或者有些事情卡在当中。我们说这是巨人，叫我们烦恼的，叫我们畏惧的，挡住我们跟从神的道路，以致我们不敢放胆往前前进一步。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巨人可能是你自己，是我自己，这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成为我们不能长进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卡在当中，挡住在当中，那就是自我中心、自我的骄傲，或者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自信心不够，或者是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于是乎我们就轻看自己。圣经说怎么说？你不要轻看你自己，因为你的神比任何的事情、比任何的环境都要大。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眼中的巨人，让我们归向神，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就能够把这个巨人都打下来。今天我们再问一下说，今天什么是我们要踏平的高山？今天什么是我们要征服的一些坚强的城市？人生里头总有这两件事情，是高山，高大的一座山挡住我们，要坚固的城，我们感觉到不能够把它攻打下来，这都是我们惧怕的原因，都是我们不敢前进的原因。但以赛亚书64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神，我们的神是行事、行大事的神，行奇事的神。但是他为了谁来做？为了我们，为了那些等候他的人，等候让神来亲自做成这一个工作的人，就是仰望他、跟从他的人。你是等候他的吗？你要亲眼看见神为你行大事的人吗？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在他的面前等候吗？借着祷告来等候他吗？借着读圣经等候他吗？借着默想神的话来等候他吗？借着侍奉神来等候他吗？借着祷告敬拜来等候他吗？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做事情，对他来说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他就是为了等候他的人来做。如果你愿意等候他，你就亲眼看见神要做成的大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相信神的同在，就必定能够得胜。这就是加勒的话，加勒信中就有这样的话，他说我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的应许，我一定能够打胜仗。虽然他已经85岁，但是他说我当天如何，现在我还是如何。他的心智，跟从神的心智是专一的，始终如一的，从来没有改变。我们也愿意做这样一个的人吗？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7节里头，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的人生很成功，他专心的跟从主，侍奉主，但是他有困难吗？有的，他也有很多很多困难，甚至可以说他所面对的困难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还要大，还要多，还要复杂，还要痛苦，还要难受更多。他凭着什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呢？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我们要依靠他的爱，借着他的爱我们就没有惧怕，借着他的爱我们就有力量，能够必定得胜，相信就一定可以得胜。圣经最后的这句话在 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十四节里头说，所以希伯人就做了迦勒的产业，直到进入，因为他专心跟从神。弟兄姊妹，多么美好的一个结果！他专心跟从神这句话，重复、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专心跟从神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是蒙神所爱的人。神就为这些专心跟从他的人来做大事、行大事。结果，这迦勒就拿到这个希伯人这么美好的一块地方。我们看这个地图，为什么说这个希伯人是这么好的地方？这个这是以色列的地图哈，在一边就是一个地中海很大的一片海洋，在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是其中最靠近这个地中海的岸边，中间我们看叫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后来他们的首都啊，这耶路撒冷呢，下面在南边一点点就是希伯人哈、这块地，这是高地，这是高山之地里来的。这是美好的地方。如果你读圣经，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有关于希伯人这块地、这个城市啊、这块地啊发生了种种的事情，当中包括这个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这些人啊，都曾经在那些地方。后来他们的埋葬的地方也在这个地区，也都埋葬在那里。所以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说，希伯人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的历史里头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后来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希伯人这块地，也就是后来大卫啊被高立为君王的地方，所以希伯人后来就成为一个君王之地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尊贵的一个地方。其实用我们的灵命的角度来说，希伯人就是我们的信心要走过的一门得胜的功课。他迦勒为了希伯人，他付出了很多，他付出了信心的功课，最后他相信他就得胜。今天你的希伯人在哪里？你有看到吗？这是信心的功课，你要胜过他，你要依靠神，专心的来依靠神，专心跟从神，相信我们就必定能够得胜。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给我们的教会的教会，我们要专心跟从神。我们面对的困难，尤其是今年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很多，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影响的事情太多了，影响了我们不能好像平常一样的聚会。虽然我们还可以回到这个网上平台上来聚会，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是不能适应、不能习惯、不能回到这个聚会的当中。因为这个疫情也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事工，以及我们不能按照的计划来进行。因着这个疫情的缘故，也影响了我们的收入，教堂的收入，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事工，因为我们很多的工作还是要推广的，很多的事情还是要进行的。他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影响的底下，在这个逆境的当中，不对我们好像没有好处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第一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不要，尤其不要受到人家的随意的讲话、错误的讲话、错误的思想态度来影响我们对主的跟从的信心。第二，不要受到时间的过去来影响我们，不要因为时间的过去我们就灰心了。不要看着时间的过去，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力气越来越没有以前那么强壮，那么有力量，我们就惧怕，我们就灰心。也不要因着环境，因着现在这个困难的环境而影响了我们。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环境，你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受到我们现在的自己的环境，我们周围的情况影响了我们，破坏了我们跟从主的信心。相信必得胜，你相信主，相信主的带领，相信主的应许，相信主的爱，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我们感谢 赞美我们的主，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阿门。